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香港大埔鸿福苑的高层住宅火灾呢，是于11月26日下午3点左右开始起火。那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内呢，火势是迅速蔓延啊。那这场五级大火呢，也是触发了全球的关注。香港警方呢，在12月1日周一的时候呢，公布的这个死亡数据是151人，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这个数字会继续的上升。那这场大火呢，同时也是近几十年来啊香港最严重的火灾。事发时呢，大楼是正在进行这个外墙的维修，主架工程部防火设施的状态、审批和监管的程序呢，也都成为了公众追问的一个焦点。那这场悲剧究竟是意外疏忽，还是制度性问题的长期积累的这个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澳大利亚的注册土木结构工程师，同时呢，也是注册建造师陈可 Scott， 那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香港这个大火火势迅速蔓延的一些关键的原因啊，并且呢，也要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澳大利亚在建筑安全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Scott， 你好。
你好，林墨。
那我相信你也是一定关注到了这个香港的火灾哈，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个香港的有关部门啊调查，他认为这个鸿福苑的起火呢，首先是从其中一栋 F 栋的这个低层围网最先起火，在烧到这个发泡胶板之后呢，火势是快速的蔓延。那这场火灾的元凶呢，也是被指向翻新工程中啊使用的材料，包括这个网棚啊，这个发泡胶啊，还有竹棚等等啊。那从您这个建筑专业人士的这个角度啊，您认为鸿福苑的大火，它的火势为什么会蔓延的如此迅速呢？
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就是我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它为什么火势蔓延这么快，关键就是在于一个叫烟囱的效应。英文叫 chimney effect， 或者叫 stack effect， 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生的火炉，或者是不管是烟囱的还是以前我们中国那种钢炉，它为什么你看火焰很小，但你加一个罩子上去，它很深的火焰一下就可以增大十倍，就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压差，热空气往上面走，然后冷空气不断往里面就会补进来，就让这个烟气，因为烟气是有温度的，它就会在那个脚手架和那个网形成的那个就像一个烟囱一样，往里面迅速往上面窜，就很快的就把那个热量往上面走了。同时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那个网肯定是有问题的，最严重的还是就是他们用来密封那个窗户和门窗的那个叫保利龙的那种泡沫板。
他们为什么需要用这种东西来密封这个门窗呢？
新闻里面讲，就是他们那个承包商的 builder， 就香港这家 builder， 他们是受到很多投诉嘛，就他们施工的时候有灰尘，还有那个砂石，还有烟气，就不是电焊的烟气啊什么的，可能就进入室内了，受到投诉了。后来他们说那行，那我们就帮你们包起来，你看这个密封的很好，又防水又防烟，更是防灰防尘防那个砂石。业主可能也不懂，也没有人给他们把关，然后就同意了，确实是效果很好。
嗯，
但是他们就没想到就埋下了这个隐患。这个保利龙板就是一点就烧了，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就是你买电视机冰箱那个包装，那个 package 里面的那个 buffering 的那个材料，有点类似于那种。
这种操作在咱们就是正常的这个大楼维修工作中是一个普遍会使用的一种方法吗？就是用这种泡沫板来封住门窗，是正常的一个操作吗？
不正常，这肯定是不正常的。理论上你要对这个窗户进行维护的话，有专门很多种产品的，有很多种专门的产品，就专门就是在外墙维修的时候，对这个有住户还继续在那个住在里面的状态下，对那个住户的门窗进行保护，专门有很多产品的。那些产品都是就是防火防水同时防尘。但那个肯定就是很贵。
那我们在这个新闻的很多图片上包括视频上也看到外面有这个一层绿色的这个网。这个网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加速的作用呢？
对的，是的，这个网也是都有问题。这个网它就形成了这个烟囱嘛，它和那个胶水架、猪棚胶水形成了烟囱。就根据中国的那个建材标准啊，其实香港也差不多的。中国建材标准其实是很严格的，就对这个可燃材料，它分那种不燃是你怎么都点不着，还有一种是叫难燃，还有一种是叫可燃易燃。按道理，它这个 nighting 就是它那个网，必须要是做到那个不燃的。其实难燃都不行的，难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温度达到一定的那个 temperature，它还是会燃，就说它这个要求越等级越高就越贵，知道吗？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就它这个钱，它收了这么高多的钱，其实没有花在工程上。这个我们要等廉政公署和香港警方的调查的那个报告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大家我看网上讨论很多的话题，就是这个竹子的脚手架。我们看到香港大楼很多是在用这个竹子的脚手架，也是，可能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那您对这个竹制的脚手架怎么看？您觉得这个竹制的脚手架是不是也是造成迅速蔓延的这个原因之一呢？
对的，这个问题很好。那这个问题也是目前在网上讨论的最激烈的一个话题。包括这两天我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跟他们很多在交流，很多都是来自香港的嘛，是给我们的同行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呢，我先讲个大的背景。这个竹棚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个 bamboo scaffolding，英文讲就 bamboo 嘛，就竹子。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香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一个 exception。这个呢有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很简单，就是它这个行业协会太强大了。香港大概有3到4个这个竹棚协会吧，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就是他们几百年下来，他们跟那个整个行业里面，就是跟各个包括跟那个政府，他们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从那个竹子的生产、批发地，一直到整个运输环节，到最后他们这个行业协会啊，整个一个产业链已经是形成非常强大的一个势力了。说香港港府其实很多年前他们就想推广那个钢管脚手架的，很多人不理解，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在菲律宾，因为菲律宾也在用竹竿脚手架，对吧？像菲律宾或者是在那种非洲，这很正常，因为它便宜，对吧？又轻，很轻巧，对吧？很容易搭设，确实。虽然说它确实是不牢固、不安全、易燃，但是就是因为便宜。但是在香港这么一个发达、高度发达的地区，你想它那个人均 GDP 这么高，这么发达先进，还在用竹竿，还就是用行业协会太强大了。关键还是怕什么？就是这么多人，你说竹棚协会上万人啊，他们说几千人，其实不止几千人。我查了一下，他整个吃这碗饭的整个产业链，整个香港可能几万人都不止。政府想，如果我们强行推广钢管脚手架，可能很多人就影响他们的饭碗了，或者是，
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啊，您觉得是不是说钢管的这种脚手架会比竹棚的脚手架要好很多？您刚才也提到那个竹棚的脚手架它很轻是吧？然后比较容易搭建，其实也有一定的优点是吗？
对，它搭建很快，因为它很轻嘛，你看工人一只手就可以弄上去了，几个工人就上去了，很轻。而它那个绑，它是靠用尼龙绳来绑扎起来的，尼龙绳也是高度易燃的、可燃的，因为一点就着就散了。
对，
那钢管那个扣件是很稳的，非常稳，钢管那个是抗震都可以的。像我设计了这么多脚手架这种高层的，我们是很稳的。我从几个这上面来讲啊，我们先讲就是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它的那个易燃，这个是肯定的，小朋友都知道的。就是有水分的那个竹子确实是烧得比较慢，但是已经用到那个工地上的，它全是晒干了的，全是晒干了的。这个竹子你知道，它里面是空心的，其实它真正的承重呢，就是靠外面的那一圈那个壁厚很薄的，一旦烧了之后，你看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就会
到最后
往
你看
下
它就
掉。
啪就崩溃了。对对对，它就会崩溃了。你看它就是爆裂了嘛，就现场那些记者不是拍下，听着啪嚓啪啪啪的响。就像个鞭炮的声音啊，啪啪啪响了，然后它就碎掉，就往下面就砸下来了。有的是往侧面倒的，这也是为什么迅速蔓延，就往侧面迅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往侧面倒了。而且呢，香港那个每一栋楼之间栋距很紧，
很窄，
对吧？而且它这个房子是83年建的，当时规划可能没考虑这个消防安全，所以你看它往旁边一倒，就把那些火星就全部就带过去了，那边也是易燃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但如果是钢管脚手架，它就不会的。我再继续讲一点，这个竹子就是它导是什么？一个是本身竹子本身易燃，再一个就是绑在它之间的那个
尼龙绳，
它是用尼龙绳来绑的。对， 那个一烧就化掉了，就马上就失效了，你想就全部就散架了。
嗯，
钢管就不可能，一般钢铁把它烤软烤化要到500度，500度它开始有一点点软，但是还是有强度和刚度的。到了600-700度，它的仍然还有点刚度，但是你明显看到它确实是会软到600-700度的时候。
嗯，
但是呢，它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它不会倒。它至少可以让消防员多有2-3个小时去抢救，你看2-3个小时足够了。
是，
这次很多消防员后来到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就已经全部塌了，就全部烧起来了，就把火就全部蔓延开了。所以说，你要把刚烧化烧，确实有，包括那个巴黎圣母院，我不是刚去巴黎回来，巴黎圣母院不是它为什么烧起来，就是烧完之后你发现它后面也是维修的那个脚手架都烧了，就是烤化了，但是没倒。它没倒，所以说这个钢你要把它烧倒是很难的。但竹子你看随便一烧，啪啪啪一下就
倒了。对，也是给救援造成了很大难度，上面一直有东西往下掉，消防员也很难进去救人。
是的。
嗯，那这个是我们说的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这个三个建材吧，包括咱们说的这个netting， 就是这个围网，还有发泡胶，还有这个竹棚啊。那另外一个导致就是这么多人伤亡的原因，是这个他大楼里面的火警，他当时说并没有想起来大楼里起火的时候。并且呢，香港的这个消防局也是表示，他们已经检查了8座大楼的所有这个火警系统，发现都没有能够正常运作。那据说这个报警系统被关掉的原因是因为说工人经常要使用这个逃生通道进出大楼，所以说把它关掉了。那从您的这个就是建筑和安全管理的角度来看啊，在翻修大楼的时候关闭这种警报系统是不是常见的呢？
不常见，这也是个关键问题。这个案例就是咱们墨尔本烧起来的两个楼，那两个楼你看很巧，地图上两个楼离得很近，都在那个 Marvel Stadium， 一个在这一面，一个在那一面，在铁轨的一个在那边。2014年是个 La Crosse 那个烧起来，是阳台上有人抽烟乱弹那个烟头，把那个 ACP 就是跟伦敦那个一样的烧起来了。
ACP 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两边是金属板，中间是那个易燃的那个保温材料，它确实是那个保温性能很好，而且外面是铝板嘛，很漂亮，确实很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在中间的材料那个 composite， 那个就是 foam， 容易烧起来。这也是伦敦烧起来的原因，也是上海那个静安那个教师公寓烧起来的原因，也是墨尔本这两个楼烧起来的原因。墨尔本这两个楼你看很奇怪，两个楼同样就是有人阳台上抽烟，没有把那个烟头那个 stop， 他没有把它给那个 put out。他以为会自己灭，其实火很难灭的，可能刚好有风吹过来什么的，一倒霉刚好就是阳台上的他那个 ACP 有个缝，也没做好，
哦，有
点确实是工艺做的不好，
哦，
施工工艺不好，刚好火星就进去了，
哦，
烟的火星那个很高的，就是这我给大家科普一下，烟丝的烟头，说不定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抽烟的人烫着手的，那个很恐怖的，那个比你用打火机什么的还厉害，那很容易烧起来，说烟头是很危险的东西，知道吗？2000度至少，
嗯嗯嗯，
对。这两个都烧起来了，就他们为什么幸运这两个都没有死人呢？就是因为他的消防系统都还在正常的运作，没有关闭。你看他烧起来之后，他马上那个烟杆就感测到了温度了，室内的就全部那个喷顶就喷起来了 ，sprinkler 就喷起来了，他就阻止了那个外墙的火往里面进，而且同时他的警报不是跟那个消防局是联网的嘛，
嗯嗯，
马上消防车消防队就过来了，就给他就给扑灭了，
嗯，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这个消防系统任何时候都不能关闭的。就说你要检修的时候，你要分段检修，那一段在检修过程关闭，你必须要有应急预案的，而且有专人在那里叫设防，就万一关闭期间出火灾了怎么办？你必须要有应急方案，而且这个要官方来审核之后来批准，而且专人要执行的。更何况你是大面积的外墙的装修期间，更不能关啊！这种时候更是你看这个火灾的这个叫 fire risk。是平时的可能100倍都不止，你想想，他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把它关了，我估计这个事故在我们人类历史上都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事故了，香港这个真的是很惨痛啊。
嗯，是我们看到各种因素吧交织在一起，最后真的是酿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灾难。嗯，那就是据您所知，咱们澳大利亚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那同时咱们澳大利亚就是说翻修高层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规则啊，或者是防火规定啊？
澳洲是有，澳洲这个 paperwork 做得很好，政府其实我觉得他们港府做的也不错， 在澳洲做得更好，但是执行是个问题。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就是这个，就是在类似的高层的这种外墙翻新过程中或者维修过程中出事故呢，就是这种火灾好像是没有，从我了解的，包括我也做了一些查询，好像是没有。它主要是脚水架的坍塌。澳洲也有很多规范的，就是防火这方面确实是很多，但是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么多年，我感觉就是执行是有问题，就是 enforcement，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有规范，你执行就是有成本的。
嗯，
你在澳洲是成本很高的，可能它就是它要安排更多的那个人力规范那个 code， 它人力成本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它这个时间肯定会影响的。那这种时候只能靠政府去监督，知道吗？你让这个承包商、开发商他自己去执行，其实因为我在行业里面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了，你只能靠政府去强行去压。那政府强行，政府也有他的考量，就想啊，我要是管那么紧，包括香港，你看这次我看新闻啊，就早上看的，他香港就是那个叫大埔，他还派了专员，他政府就是这种就是巡视员嘛，就是这种建筑巡视员，收到投诉举报之后，他就去了工地去了好几次，就这个项目他已经被举报很多次了。啊，11月20号刚就最后一次了，就 last time inspection， 20号刚去的，你想他说没问题，他全部给他给签过了，你看过几天就烧了，说明这是什么问题呢？可能政府他一想什么，他不想影响开发商和 builder 进度，因为最终会影响到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嘛。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他们一直被攻击的一点，他们也就是把过去20年为什么澳洲这个建筑质量这么差，二三十年就是因为政府为了 GDP， 为了很快的推进这个城市建设，为了满足大家的住房需要，政府就睁只眼闭只眼。
咱们澳洲虽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规定 paperwork， 但是在这个执行方面，在政府的这个 enforcement 方面，您觉得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是吗？
对对，就刚才我阐述的非常严重。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澳大利亚的注册土木结构工程师，同时也是注册建造师陈可 Scott 陈，从他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香港这次鸿福苑的这个大火快速蔓延的一些关键原因，同时也是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澳大利亚在这个建筑安全方面的一些规定。我们也再次感谢您 Scott， 谢谢。
啊，不用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